我先做一个会前的祷告。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卑微，虽然有罪，但是你却愿意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你愿意不但爱我们，而且救了我们，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主，能够与你连结。主，我们一起在这里要一起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还是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多么希望能够教导我们更多我们可以明白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也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主，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念第四章哈。在念的时候，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哈，神问的话就是问。OK， 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有一日，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三女，并且说耶和华使我得了孕怀的男子，又生了三女的兄弟亚伯，亚伯生了两个，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拿两瓶中的火生的和将两只皮牛献上。耶和华看顺从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顾着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不在人前，他必玷污你，你却要斥责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兄弟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一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兄弟必定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一直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是看说神要我做什么，而是有三件事情我们要看清楚。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到底神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到底要显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不是就是迷信，而是因为认识才对这位神能够付出我们的信任。第二个就是神从开始，我也在第一堂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讲到，从第一句话，神从起初创造天与地，这个第一句话开始就一直在告诉人类，不但是他是谁，而且是他要带给我们的好消息。甚至这样一个全能的掌管天地的创造天地的主，当然他也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 认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也就是我们可以有安全感，我们在全能的爱我们的神的手中是很有安全的。第三个就是说，在这个认识神跟认识神要给我们的好消息当中，看见神要给我们的我们不配有的恩典。也就是说，好消息听了是听了，但是是不是能够经历到这个好消息的好处，是需要神的恩典，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给我们恩典，能够看见说原来神真的很爱我们呢，为什么我不配得可是还是给我这样子的恩惠，特别是他的怜悯。就是说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其实应该死的，或是说我们其实应该慢慢的就腐化了，但是神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在衰败腐蚀的当中能够有生命，有复活的生命。今天我们从第四章里面更看到第四个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看到的，就是神在我们要认识他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人有一个两个倾向，一个很大的一个倾向，一个就是自欺。我们常常会自己欺骗我们自己，明明事实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可以把它说成白的，事情是黑的，我们可以把它说成白的，因为要好像保护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可以显示我们没有错。第二个就是自怜，当我们自欺的时候，我们会比较骄傲，可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时候，我们就自怜起来，我觉得好可怜啊，别人怎么对白师母这么好，怎么对我不好，他怎么会身体健康，我怎么会患病，他怎么会有孩子，我怎么生不出来孩子。所以会有自欺之外还有自怜。所以神，可是自欺跟自怜为什么会产生，就是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的状况，所以才产生这个扭曲的对自己的认识。所以神他是光，他就要不断的来光照我们，不但让我们认识这个光，而且能够借着光能够看见，不但是看见万物，也看见我们自己。刚刚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要 就说神到底特别是对该隐了，因为亚伯已经被杀了，讲的一些话是不是神不知道啊？所以要问你，哎，苏英，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是不是他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哈，在这里讲到，跟那个他问夏娃的话一样，哈，在第三章那里，哈，第十三节，哈，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是什么事呢？”他同样也对该隐问，哈，第十节，第四章的第十节。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神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所以他为什么要问呢？神为什么要问呢？让他自己说出来，一方面给他机会能够说出来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机会说真话。因为我们在面对问话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一个是回答真的真实的话，一个就是谎言。我礼拜五的时候看的那个公视的那个重播了，他以前我看过，我已经印象很深刻，就讲到压力，我们每一个人所受到的压力哈很大，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好像每一个人承受的压力很重。但是他当时在播的第一次播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的环境，我们受到的环境的压力哈，还有我们的工作的压力，以及我们家庭里面人际关系的压力很重。可是很有意思，这个医生他就讲到说，其实最大的压力来自说谎。人有秘密的时候压力很大的，因为你说了一个谎，你就要必须要用另外的一些谎言，其实不是真相，来圆谎啊。所以他说，谎言是那个最大的压力。也就是神问我们的时候，不是他不知道，而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真相，以至于他给我们机会能够因为问话啊，比如说，在前面哈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所以以后啊，我们在发怒、在生气的时候，你要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你爱你的孩子所以生气呢，还是你？有时候哈很难讲，就是我们虽然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是我们爱我们自己比我爱我们的孩子要更多。我不想让你们有两个妈妈点头哈，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们是发易怒哈，这个小孩子不乖，所以我就生气。可是事实上，有时候反映出来是我们觉得我教你那么多，你怎么还会去犯错？你怎么还不听我的话啊？好像我的话应该是权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听话 ？Anyway， 也就是说，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那种一些的反应啊，到底是出自什么样的动机，以至于神要用很多的问话。你如果仔细看哈，我最近看一本书哈，讲到探讨耶稣在四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所问的一些话，结果发现呢，耶稣问了295句问句，他讲了很多的道，可是问了295句的问句，也就是问。那难道耶稣不知道吗？耶稣其实知道人的心啊，有很多的地方都看得出来，耶稣认识我们的心，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所以他常常用问话来给我们机会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位长辈哈，教我怎么样看中国话。 我是中文系出身的，所以对 古文古代的一些东西很有兴趣。当然对我对虽然到英国去很多的西方的那个画，但是我还是比较偏向比较喜欢中国的画。那这位长辈就点出来一个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中国的画，因为西洋的画你一看上去就是比较看到它所呈现的一个景啊。可是中国画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立体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画里面除了讲到街道啊，或是那个什么上河图那个很多的活动之外，很多的山水画里面很少有人物的。当然这也就是叫做山水画了，但是呢在很没有人物的那个总会找到一个人，要么就是划个小船啊，要么就是在那个湖边的钓鱼的一个人物。这个长辈告诉我说，你如果跳进去到画里面，站在那个画里面那个唯一的那个人，比如说在湖中划船的那个人，从他的眼光来看这幅画的话，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后我看到中国画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发现，就是说啊，跟当我这样子看这幅画，跟我跳进去到里面，从里面的人来看出来那幅画，当然是需要用想象力了，可是可以想象得出来，就是他的眼光跟我的眼光就不太很，有时候是很不一样的。他为什么会那么狭义啊，那么清闲啊。我们看圣经有时候也要这样子，也就是我跳进去看到底该隐他在献祭之后，然后发现神看不中他的时候，他到底那个时候的心境是如何？那个心境如何，有时候是没有记下来的，是你需要用想象力来想象，如果我是该隐。可是我今天要着重的点是，如果我是亚伯。我们常常看第四章的时候，很多的篇幅都讲到该隐，其实我觉得神要透露的很多都是关于亚伯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哈，在新约里面提到亚伯的一节圣经节叫希伯来书哈第十一章，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印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不是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吗？我们来一起来念第四章，哎，不，第十一章第四节。好，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里讲到两个信，而且都是因着信。什么叫做信？就是没有看见才叫信嘛，对不对？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该隐，该隐做的事情，该隐跟上帝的对话，该隐跟后面的一些我等一下会做一些的反差啊。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看圣经的时候要看到一些的对比跟反差。在这里虽然对亚伯的申诉叙述非常的少，可是如果我们 从信心的眼光，或者从亚伯信心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里面很丰富，他非常的认识上帝，以至于神说，在这里还没有写希伯来书，我们不知道他的作者是谁啊，但是大概不是保罗。不管怎么样，我们先不探讨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希伯来书会引到看到整个希伯来的民族的历史的时候，会把亚伯特别提出来啊，而且是第一个提出来啊。他说他所献的祭怎么样？比该隐献的更美。这里表示说，该隐献的祭其实也美啊，因为他献祭嘛，他是对神有一种尊重才会献嘛。虽然他的动机有些问题了，我们从一些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但是神为什么用这个美这个字来形容亚伯的那个献祭呢？我们常常说真善美，为什么？其实真跟善好像就够了，为什么会要需要美？好像美是一种更深的一种，比跟正跟善哈，好像更深一点。我刚刚说那个中国画，就是说你必须要看到那个画里面的层次啊，那个立体，才可以欣赏到它的那个美。那幅画是真的，可是你如果看到只是一幅真的画啊，它也是美好的，好的一幅画。它用的颜色，用的色调，用的光，光对吧？可是好像美这个东西啊，是我们人好像除了我们吃饱饭，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像不是就是填饱肚子就好了，我们还要什么色香味俱全，还要这样子摆得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穿衣服不是保暖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觉得说要穿得美？因为这是我们很人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渴望，或者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欣赏的一个，我不晓得怎么样来形容。也就是说，在信心里面，你可以看得见那个除了表面之外的另外的一个场景，另外的一个更想象当中的另外的一个境界。我有点词穷，不晓得怎么样来表达。也就是说，神你会发现好像从头到尾神是看不见的，可是他一直要我们看见他的美好，他的荣美，他的荣耀。为什么呢？他不是显现就好了吗？如果他显现的话，那个美就被限制住了，会不会？比如说我现在讲哈，如果你们通通没有看过白雪公主，只有看过书的话，你看了书白雪公主的故事的话，你会对白雪公主会有很多的想象，对不对？想象她白雪嘛，大概是有白的成分哈。但是如果是单单有白的成分，好像不太能够表达那种美的境界哈。所以你会很想象的很多了。可是如果今天你看了那个 Disney 啊 ，Disney 所演出来的白雪公主，把白雪公主给画像给定型的时候，你每次想到白雪公主，你会想到什么？你就会想到那个童话故事里面，或者是影片里面的那个形象，对不对？所以神如果显现了， 你会发现哈，圣经里面很少描写耶稣的形象，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言语、他的话，或者说我们看书哈，文字，透过一些文字的描述，能够利用我们的想象力，神给我们很丰富的想象力。有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没有受洗，没有经过好好的洗礼哈，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一些表面上看不见的一些事情。所以神从头到尾一直要让我们说，你要信，你要相信。那这个信从哪里来呢？基本上信是从上帝而来，神赐给我们。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哈，给我们一点的线索哈。《使徒行传》第三章，你记不记得彼得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医治的那个缺腿的哈？我们来看第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会不会有时候你说，哎呀，我的信心不够，我本来就信心不够，所以神才要赐，神才要加添。所以你当时，你如果觉得你信心不够，你是不是觉得，哎呀，很自怜，很那个？不是，你就转头赶快祷告，神，我信心不够，但是你可以加添我，你可以赐给我，因为信心终究是从他而来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要讲到，而且呢，信心不是在乎我的大小，而是我所信的对象的大小，对不对？我的对象很伟大才重要呢。我的信心很大，可是我相信的对象不伟大的话，那信心大有什么用呢？所以信心的对象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信心的本身。但是信心很重要，因为只有透过信心才可以看见，才可以认识更多在表面上外貌上看不见的那个真正的，我常常说那个 reality， 那个真实的实体啊。而且你记不记得在哈巴谷书，在罗马书里面引了哈巴谷书一句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活不下去的，真的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一来到这个教室一屁股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是因为你对这个教会所预备的椅子有信心，或者说你对教会有信心啊？他不会预备了一个我坐下去就马上垮掉的一个椅子。所以我们每一时刻都运用在，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因为相信我会在这里来跟你们上课，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断的都在运用信心才能够活下去。我在这里讲两个事情，两个比喻了，就是说从信心里面怎么样去更多的认识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些很美好的东西，特别是永生。神说我要赐永生，我要赐复活给你们。我以前好像也讲过，可是可能你们忘记了哈。有一个遇到故事是这样说的，说有一对双胞胎啊，在母亲的怀里面，然后我们就讲说这个双胞胎，一个叫甲，一个叫乙，乙双胞胎，甲双胞胎。 那他们呢，在里面呢，在子宫里面呢，就七八个月的时候，就那个有耳朵就听到哈，然后那个假双胞胎就说，哎，他们就对话了。当然这个是遇到故事啊，你们就听一听。就对话说，这个假双胞胎就跟那个乙双胞胎说，那个我听到外面了，那个妈妈跟我们说，那个双胞胎啊，你们啊在那个子宫里面已经七八个月了，可是在等不多时候啊，你们啊就会到另外妈妈的这个世界里面。你们虽然现在是活在都四周都是水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啊有一天呢、啊、你们会通过一个非常狭窄的又黑又暗的一个通道，一个隧道啊，虽然你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光啊，但是你们会到一个妈妈的世界里面，这里有很光亮的那个一个情景啊，而且呢这里不是水啊，而是大部分是空气。我们不是活在水里面，是活在空气里面。然后呢，这里还有很多很多跟你们一样的、长得一样的人，而且除了人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生物啊。而且呢，我已经在你们出世之前呢，我会预备你们很多你们眼睛都看不见、耳朵都听不见、连你们人心都没有想过的一些很美好的东西都预备好。这个乙双胞胎就说，你胡扯，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又看不见妈妈，你怎么晓得有妈妈存在呢？我们明明在这里已经七八个月了，已经很久了，而且我们一直都活在水里面，哪会什么有空气没有水的那个空气的空间呢？而且我们在这里非常的黑暗，怎么会有光呢？所以他就讥笑这个假双胞胎说，你真的是傻瓜白痴一个，你说谁对谁错？假双胞胎就是因为信，他相信他所听到的，就像我们听见了看见了神的话语，我们相信了有一位上帝，虽然我看不见他，但是我相信他的话，透过这个信心，我就知道他所告诉我们话里面的内容的那个伟大的那个景致。另外有一个遇到故事，是我现在很懊恼哈，我不晓得是从哪一个本书里面看到，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从哪里看到。 Anyway， 我讲给你们听。他说哈，我们对神所在的那个天国哈，或者说永生，有时候印象很模糊，对不对？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 reality 哈，就是很现实嘛，对不对？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人就是人。可是你告诉我说，在云层之外，在太空之外，有一个真正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哈，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抓不住哈。这个作者他就说形容一个比喻哈，他说哈，如果我们看一个电影，然后看，比如说我们看唐朝的电影好了。看唐朝的电影，然后就看三国哈，那个时候，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对不对？啊，比如说三国里面有什么曹操哈，有什么刘备啊，有什么诸葛亮，有什么司马懿，这些人。如果我跳进去，在这个电影里面。当然这些演员就是我们假设哈，这些人就是当代的那个人，他所处的环境是唐朝三国的那个时候的人，他会不会想到说，几千年之后 唐朝到现在大概有1000多年吧，1000多年之后啊，这个跟我们一样长得一样的人类啊，会人人都有手机，而且会有电话，而且会有电视，还有电脑，还有他们要戴口罩。比如说这些事情，如果你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当时有疾病啊，但是他们好像都没有，除了门面侠之外，没有人想要用口罩。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当下的人会不会想到在电视这个影片之外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场景啊？我们这样的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有美国有英国，虽然你没有，我没有去过美国，可是我知道美国存在，因为我相信所有的报道都告诉我美国是存在的，这个也就是一个信。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除了三国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存在，但是当时他们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们想想有一天他这些人物从荧幕里面跳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如果外面的有一个人哈，特别是导演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个场景里面，可是呢事实上在1000多年之后会有另外的一个场景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 reality， 他们会有钟，哎，他们会有，反正就是很多我们在当下不能够知道的一些事情。那有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影片里面的人物，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人物，我们有一天都要跳出我们这个世界，你相不相信？我们都要通过死亡，然后要么进到永生，要么进到永死，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死后且有审判。也就是说有一个场景是你需要面对的，有一个 reality， 一个现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那我们在现在的光景里面，我们只有因为信才相信，对不对？等到有一天我们从荧幕跳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太晚了。如果我那时候才相信的话，我因为看见我才相信的话，已经太晚了。所以当我们在那个影片里面，我们除了被那个当时的时代跟当时的空间所限制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或是说不会，连有时候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啊，会有一天那个，只有知道未来的上帝来跟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些东西这些事情都要成真了，都是事实上已经存在了。那个影片在放映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空间跟时间都已经存在了，神已经存在了，神的天国已经在了，不是说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有天国，没有，现在已经在了，只是我们看不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因为有那样子一个空间的存在，有那样子一个场景的存在，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来活我们现在的日子，就是透过信，对不对？透过相信。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我们来做一个反差，一个对比哈。我以前也讲了，他在反差对比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同样的部分，有相同的部分，可是也看到 有不同的部分，相同的部分我们看该隐跟亚伯，相同的部分是什么？他们都好像认识神，对不对？好像亚当夏娃都告诉他们有一位神，所以他们没有怀疑，他们都相信有一位神，他们也都献祭，好像知道说他们需要献祭。献什么样的祭呢？是赎罪祭呢还是感恩祭？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都知道说他们需要对这位超乎他们之上的上帝要献礼物。献礼物的用意是什么？个人的那个认识不一样，或是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然后呢，该隐跟亚伯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或者讲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他们都是成年人，对不对？他们不是婴孩吧？他们都知道一些事情，也都会判断，都会选择。其实婴孩有时候也会选择，他选择哭，他要吃奶。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意识的，有选择的，有自由选择的那个能力的成年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不同到底在哪里。你们看看他们的不同在哪里。不要客气哈，我不是老虎，不会吃你们。亚伯没有哈，我们想象大概亚伯没有，因为他很谦和，他很温顺哈。你看第八节，该隐与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好像不在草原哈，好像亚伯会来探望他的哥哥。然后还有没有？神看中了亚伯的献祭，那该神看不中，好像他们也知道哎，他们也知道，好像神对他们献祭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你如果是该隐的话，你现在会怎么想？你是不是会很嫉妒？
嫉妒，
对不对？会很嫉妒亚伯吗？所以发怒会不会有时候真的是从嫉妒？你有的我没有，我就生气了，我就变了脸色了，就不好看了。我们人哈，什么时候脸色不好看？一个时候是自私的时候，当人自私的时候脸色不好看的，当人有爱心的时候脸色很好看的。然后当人犯罪的时候，自私是以自我为中心，当然也是一种犯罪，但是就是说人犯了罪，有嫉妒，有贪心，有这些不好的意念的时候，我们的脸色就不好。还有没有什么反差对比的地方？亚伯死了，对不对？可是该隐了，这个犯罪人反而什么还活着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上帝不公平，怎么让一个好人死掉了呢？而让一个犯罪的人就活了呢？你们想为什么？如果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马上就死，因为神曾经这样讲，对不对？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他们没死，为什么？真的是神的怜悯，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接受神的赦免。该隐也是这样子， 他问了很多次，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如果他那时候说实话，我把他杀了，对不起，请饶恕我，他就有救了，对不对？神一定赦免他的。你做了什么事呢？所以在这里，神存留该隐，其实是他很大的怜悯。神存留我们，我们犯了罪，神没有马上把我们劈死，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怜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转。然后在这里，我们刚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第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亚伯虽然死了，但是他到哪里去了？他到神那里去，他其实是活的，他没有死。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注脚，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那里讲，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只是我们看见的现象好像他是死了，所以我们对死应该有一个很正面的诠释。人死的不是终了，哎，或者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死，特别是在疫情那个，我们都很怕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其实我们的死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我今天如果死了，我会到哪里去？我会在永生里面永活，哎，那我这个死不是太棒了吗？所以在这里一个反差，该隐与神隔绝，他离开了神的面，是他的选择。但是亚伯，神选中了他，与神同活，到神那里去。到神那里去是哪里去啊？是我们的神所造的一个新天新地里面。但是该隐离开耶和华之后，他第十七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神最早的时候给人类建造了一个园子，园子是什么？是有生物的，是有机体，是不断的能够生长的地方。可是一座城呢，砖头啊，你如果一块砖头两块然后堆上去，好像也是增长，对不对？可是这个砖头会不会有果实啊？它是增多了，它的数量是多了，但是它的值不是生命。所以当该隐自己在那离开了神生命的泉源，自己要来为自己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选择了人类我们所说的这些文化文明了，就是我们创造造一座城。然后呢，你看他的后代，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三个后代第二十节是怎么样？牧养牲畜的，然后呢弹琴吹箫的，有音乐，然后呢打造各种铜器利器的，而且这种铜器利器是为了要什么？除了当成器具之外，还需要还会去什么？ 去伤人，去杀人。也就是说人类 你就发现人类的文明历史，其实说文明有点太客气了，人类的整个的文化发展起来就是让自己，我们不是下一次下下次我们会讲到巴别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第十一章巴别塔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哈，预备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弥散到远。所以人你会发现，我们会造手机啊，会创造很多东西啊，都是怎么样？为了传扬我们的名，不是传扬荣耀神的名。我们的生命从上帝而来，可是我们不会，就像我们不孝的孩子哈，我们把他养育，把他慢慢的捏大，可是他以后有成就的时候，他会归功于你吗？很多的时候，我很有能力啊，而且是我啊，你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是谁谁谁的妈妈，而不是说这个是谁谁谁的儿子。我们常常说，也就是好像孩子是他自己得荣耀得名声啊，他觉得他很有本事。人类也是这样子，我们忘记了造我们的主，我们忘记了我们生命的根源是从哪里来，我们也忘记我们要归到尘土，其实我们是非常卑微的。但是我们的文明，所谓的我们一些的发明，一些创造，其实不是创造的，是把一些具有的东西啊，把它做一些改造。我们没有办法造一个细胞啊，没有办法使无生为有，像神一样。可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了不起。所以呢，在这里有看到一个反差，亚伯是进到一个新天新地，神所造的新天新地里面。而该隐是活在一个他自己所造的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所谓的文明的世界里面，然后在那里不是去爱人，而是去伤害别人。所以你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人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陌生人，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所谓的坏人。我们现在戴口罩，我们就有一个心理状态啊。当我没有戴口罩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些戴口罩的就赶快，好像我是一个病源，好像是这样子哈。我们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说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就会侵犯到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戴口罩，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安全，我们的那个到底从哪里来。我最后要用两段经文哈来给大家做一个勉励，也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神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的时候，信心已经给我们了，可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这个信心你要保留，你要保存好，神给你这个礼物你要保存好。那用怎么样来保存？我要用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的只有一章的犹大书来那个。可是在那个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十九章，约伯记诗篇前面的那个约伯。约伯说是受苦吗？ 你说他怎么有信心啊？他说了，我昨天在思想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苦啊，真的是全世界没有人，我想大概没有人能够再受这么大的苦了。十个孩子都不见了，我现在想想哈，我其实最怕的就是我的儿子会死掉。我想大概先生死掉大概还好，我的意思是有点那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你想想，约伯十个孩子都不见了，三千骆驼，一万只羊，通通不见了，那个还那个，只有一个骂他的老婆还在。我们看十九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再回想一下我刚刚讲的那个电影上面，电视上的那个影片跟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有一天都要跳出来，都要从影片我们当时的时空跳出来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而且我们会知道什么，我们会看到在诗篇里面讲到说，诗篇第十七篇，你们不用翻哈，第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都在睡觉，我们都在做梦，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有一天都要从荧幕里面跳出来，看见那个导演，看见那个制作人，而且你就心满意足了。亚伯现在心满意足，你不要想他已经死了，他活得很好，就像我先生一样，我常常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已经离开世上的痛苦了，现在活得比我更好，对不对？好，既然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要来的那个 reality 真的是，哎，我们真的要见到主，我们要面对面的见到他。那我们现在当下是用信心的眼光，对不对？神所赐的信心的眼光，那怎么样来保守这个信心呢？我们来看犹大书，好，我刚刚讲了启示录前面的那一个短短的只有一章的书信，我们来念二十一节。我们念二十节，二十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提到有四个四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来保存好，保守好。就像你有一个很贵重的钻戒，我今天没有有一个钻戒，你很贵重的钻戒，你怎么样保存好？怎样用四个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得到信心，不是这样子，而是得到信心之后我们可以用这四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什么叫至圣的真道上？就是神的话，对不对？造就自己。弟兄姊妹，我再一次啰嗦的讲，好好的看圣经，真的要好好的看圣经。不但是一个礼拜来这里，或者一个月来这里， 听我来解说神的道。神的道太宝贵了，你好好的看。你说看不懂了，还是看不下去？你如果真的求神的圣灵帮助你，你会看得懂的。你不要说陈老师看得懂，我看不懂。我没有比你多领受神更多的恩典，神给我们都是公平的。只要我有渴慕的心，我愿意去探索。他说寻找的就寻见，寻找什么？要找啊，不是很明显的。你看一段圣经，所以我已经在这个课堂上常常引导你怎么样看圣经，对不对？我刚刚已经讲到四个，记不记得？要看出神到底是谁，第二个看出他要告诉我什么好消息，第三个看出神的恩典，第四个看出你自己是不是在某一个人物里面看到你自己，是不是你看到你该隐啊？就是你就是该隐啊，有时候只是神好像保守我，没有给我机会去杀人。如果给我机会，我也会去杀人的。你不要觉得我那么温和，没有的。我们罪大恶极，人心诡诈到一个地步，坏到极处。只要给我机会，所以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个，在圣灵里祷告。为什么说在圣灵里祷告呢？是有对象的。我们真的要训练哈，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向的说话。你会不会常常觉得你祷告的时候，好像只是想到说我要讲话？你要听神讲话，在圣灵里面，圣灵跟你沟通。哎，什么叫做沟通啊？如果只有单向的话不叫沟通。哎，可是我们好像常常没有期待神会对我说什么，可能期待就是神会骂我，或是神会要我奉献。有人说不敢去参加宣教会议，就是怕神会呼召他去做宣教师，或是不敢参加那个建堂奉献的礼拜，因为就要让我多奉献。我们真的把神看得太小气了吧。 anyway， 所以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慢慢的祷告，然后真的因为信知道你在跟圣灵，或者说圣灵在你里面，然后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在跟你沟通祷告。有时候天父讲话，他告诉你，我真的把你造出来，而且把你造得非常的美好。我听到有一个小孩，一个孩子问妈妈说，妈妈，我在你的肚子之前，我到底有没有存在啊？这个很有智慧的妈妈怎么讲？她说，你已经存在在上帝的心里面了。上帝的心里面已经有你了，所以把你放到你的妈妈的肚子里面去。诗篇怎么样？139篇那里，记不记得？诗篇139篇，所以神的话是不是很宝贵？我们不能够完全念，可是回去好好的念。第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还没有成形啊，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一点都不小气，神要你奉献，神要你去做宣教师，绝对是对你有好处的。施比受不是更有福吗？你不要这个福气吗？第三个，我们说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什么叫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常常告诉你自己，神爱我。我们常常说的话就是神不爱我，可是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常常告诉你神真的很爱我。你这样常常告诉你自己的时候，那个感恩的心马上就出来了，而且不会有埋怨的。第四个，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为什么仰望主的怜悯？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当我们走差的时候，真需要神的怜悯。而且你可以仰望，神的怜悯都在那里，只是我们常常想要自救，我自己来解决就好了，我自己犯错，我自己承担。哦，讲的话很大，可是事实上我们承担不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当我犯罪的时候，我的一部分已经死掉了，我的良心死掉了，或者我的什么地方就死掉了。真需要神的怜悯和医治。所以随时随刻仰望。上次我有没有讲，我们可以40天不吃饭，可以4天不喝水，可以4分钟不呼吸，但是没有，不可以有4秒钟没有盼望。你要常常对主的怜悯有盼望。当你对神没有盼望的时候，那你真的是活不下去了。所以这4件事情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做？而这4件事情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透过信心看见一些你没有看见的，神要启示给我们看见的东西，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都没有想过的。我自己真的常常应用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哈，真的常常会，突然就有一个意念，比如说我在这个礼拜准备今天要讲的时候，也突然有一些东西就进来了。其实我准备这个已经1-2个月里面就准备了，但是在重新准备的时候，神就有新的东西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神每天都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我们都看不见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可以有智慧的活下去的一个很多的来源。时间已经过了，所以就是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个礼拜还有课哈，希望大家能够来。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我们下一次来提出来，好不好？或是有什么回应啊，你们有什么心得啊，也可以跟我分享啊。或是你们回去操练的时候，是让你看见什么哈，你也可以啊跟。 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从心里面真的有说不出来的感恩。主，你把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也把宝贵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当我们从那一天有机会来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接纳了我们，就把信心放在我们里头。只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太幼稚，太渺小，没有让它成熟，没有让它长大，因此我们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刘大叔给我们的一些的提点，让我们在这四件事情上面能够靠着你的圣灵的力量运作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你自己。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